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黄子荣念转运就转。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荣。今天这一集念转运就转，要跟大家聊的是人性的慈悲观。你觉得一个人慈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慈悲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是慈悲的，当然你也可以有另外其他的选择。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心软跟慈悲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呢，我们的慈悲是需要有智慧作为基础，你才能够知道说我们到底对待他人究竟是要用慈悲观去面对他，还是因为只是单纯的心软而去帮了这个忙。有的时候会因为你只是心软帮了他，没有经过思考，没有用智慧作为基础的时候，有时候是妨碍到对方的成长，因为你帮对方做太多了，而导致对方觉得什么事情都由你来帮他做好，他就不需要去思考，也不需要去努力了。就像最近大家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好，到底这个自己要不要努力的人生交给别人，还是说我们要帮别人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智慧来作为基础，才能够让我们的慈悲真正发挥到最好的作用哦。好，常常呢我们在探讨人性哦，就会知道人性其实是最难掌控的事情，因为它有太多的变化了，发生的事件不同啦，然后发生在人的个性上面不同，那每一个人生长的背景跟环境都不同，那这件事情跟人只要有关系上的牵扯，可能想到的各个层面要做抉择的层面就会更广了。那么当然呢，也有人是原本很善良的，但是因为权力的操弄或是金钱的控制或追求，慢慢的失去了自己的本心跟初衷，或者是各种其他人为的因素，或者是团体形成的压力造成了人性的变化啊，就会让人开始变得贪婪的。那你可能原本觉得这个人还蛮善良的，可是为什么到后来他变了，可能在人性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有一些些变化。那促使这个人性为什么会有一些变化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这个人的成长背景、发生的事件以及他心态上的转变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呢，不可否认，人也会因为受到种种的困难挫折，然后有些人会是更懂得珍惜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然后更珍惜眼前的人事物，也更相信自己的努力是会创造出幸福来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吃过苦，或者是他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曾经遭受过某些不公平的对待，他会很严格的要求自己说，未来这件事情不能发生在别人身上，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知道那种伤痛，所以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就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经历过几段情伤，那我是一个很重视感情的人，很重视爱情的人，很典型的那种没有爱就不能活下去的那种。但呢，我就会想到我曾经在失去一段恋情跟失去爱情的时候这么的痛苦，还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想不开的感受，那这样的经历在我身上，我就会想到这种痛苦，我不希望有人跟我有着同样的经历。所以后来呢，开问世座谈会的时候，我都会想要很积极的去帮助那些有情伤的人，希望他们走出自己可能在情感上当中的伤害，或者是在情感当中没有安全感的人，如何在感情当中去寻求安全感以及被爱的需求跟可能。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跟很渴望得到另外一半给我的爱，我是一个非常典型就是很需要爱的人。那我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或他人从爱情当中的这种痛苦当中走出来呢？其实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我就会很害怕说有人跟我曾经有过一样的伤痛，我就很希望可以帮助他。就像到了后来我离婚了的时候，我都会想因为自己经历过， 你知道那种伤痛，你知道那种另外一半外遇了，然后你的这个原配在面对家人，在面对社会，在面对很多不公平对待的当下，他产生的很多压力，可能是外人不能了解的。那我都会想尽可能的可以帮助到他们，让他们不要遭受跟我一样的苦痛。这种站在同理心的想法去解释自己的人生，跟不希望别人跟我经历同样的事情，我也希望就是因为经历过这些，因为遭受过这些，所以更懂得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受苦，然后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的挫折，所以他们更懂得珍惜自己的人生。或者是有些人因为从小到大家庭环境的关系，父母亲离异，他就很希望将来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时，他会希望家庭是健全的，然后希望孩子是开心快乐的在爸爸妈妈的爱的环境下长大。我想这都是一种自己因为经历过，所以希望别人不要跟我们有相同的经历，跟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当然呢，人性是很难掌握的，跟人性是很难掌握它会改变的状态的。那什么原因让人产生的变化呢？其实我们都无法去控制它，但是可以知道的是，人性真的无法预料，而且也无法掌控。明明一个刚刚很好对你的人，怎么忽然间变了？但说变了就是变了。那我们呢，唯有透过不断的学习跟成长，才能够明了这是人生人性的本质。你必须接受人性本来就是变化多端的，而且人真的会变。当你发现有些事情难以掌控，或者是不能够抗拒的时候，你会知道这就是人性的变化。例如说有些人他说我绝对不是不专情的人，我绝对对我的另外一半就是从一而终。可是有一天他忽然间看到了一个很吸引他的人出现，他控制不了自己了，他会说我真的没办法，我已经很努力的控制我自己，但是我还是很爱他。我觉得这是一种相见恨晚，我觉得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排。他可能就没办法控制自己，他也忘记曾经自己说过自己是个专一的人。那怎么去做解释呢？其实就是改变了。好，那么当你发现其实人性的变化是很难以掌控的，你就可以慢慢去了解到说其实我们要学习接受人性的变化，因为这本来就是不可预测的。所有的解释都可以推向于人性，所有的结果都可以是被允许的，因为这都是人的想法。你不能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这样想，你不可以这么做，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他想要做的事情，他觉得需要被接受，需要被包容。所以这个社会也是很开放的，我们可以支持跟接受每一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权益。那你可以有自己想要做什么，表达自己的需求。好，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决定，那这些想法都可以是被接受的，只是你认不认同而已。你可以不认同他，但是他还是可以表达他的意见，就算他是不好的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就是发自于人性所决定的结果。那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预料。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根本就是更难以捉摸。你可能现在看到他很好，很 OK 呀，他待人也不错，怎么忽然间变了个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常常说人性其实是难以预测的。那么人想要拥有多少可以掌控的事情，想要改变他呢？其实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要改变一个人是很困难的，除非那个人自己愿意改变。不然呢，你想要因为很爱他想要改变他，或者是因为我很爱他我想要做改变，但其实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动力。真正要改变的动力是你自己，因为你想改变，这个改变才会产生。但如果你自己一点都不想改变，然后是别人压迫你的、促使你的，其实你自己如果没有下到反省，或者是说真的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难的。那当然有的人会因为欲望有所贪求，那么就想要掌控自己的情绪，然后有一些改变，其实这都是人性。想要知晓人性，就必须透由这些经历当中不断的去精进跟学习。没有一堂课 可以教你怎么样认识人性，你必须从你的生活当中慢慢的去学习、发掘、体认、体会。好，就像你跟好朋友之间的互动一样，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也许都还不错，也没有任何意外的发展，可是有一天呢，你突然听到他做了一个你难以接受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可能是推翻了他过去的个性想法，或者是他面对事物的做法，你可能会感觉到非常震惊，也会觉得非常遗憾，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好像自己不认识他了。那为什么这个人会变？他为什么会突然间做这个改变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因为他就可以做任何的改变呢、啊。在那个当下，他有自己想要做的决定，他也有可能有不得已的决定，或者是他有觉得有必要性的决定。所以我们面临到别人的改变，或者是别人的人性有所变化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其实不是说啊，他怎么变成这样，天哪，我都不认识他了。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人性的变化。好，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自己的，就像你可以选择你要当一个邪恶的人，你也可以选择当一个慈悲的人，这个不是对错，这是一个选择。好，没有对或错，这是人的选择。那当我们经历了某一些事情，也许我们不是当事者，真的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用大慈悲心去体谅一个人，在那样的环境下，也许这他有一些不得已做的选择，或者是必须要做的选择。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啊，可以用慈悲心作为基底去做根基，去看这个人的做法跟想法，然后呢，我们就会更具有包容性跟慈悲观，就不会要求别人做我们想要看见的选择。你会更懂得接受，更不会去抱怨，甚至于你根本就不会去批评对方。你会发现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跟越来越开放，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那我们也应该要学习是，当你听到跟你不同意见的时候，持相反意见的同时，你可以不要批评，不要去谩骂对方，因为他就是有他的想法嘛。那他的想法未必是错的，因为没有人可以评断对或错，这只是代表着这个是他的想法，那你的想法跟他不同，是代表你的想法，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对跟错。因为你知道身为那个人如果你有多一点包容性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也许他面对那样当下的困境，面对那样的选择，面对那样的情境，他必须做出对他最有利的决定跟抉择。那我们更应该具有慈悲观的接受他做出那个选择的原因。当然啦，我们有时候会以为说人性啊难以预测来作为一个结果论，但如果我们更具有慈悲心的话，会接受这样的人性当下，我们会更有慈悲心的去同理他做的决定，我们就会少了很多的批评跟少了很多的抱怨。你如果用慈悲观，用包容的心去看待别人所做的决定，你就会发现那是他的决定，你会开始学会尊重。那么人性虽然难以预测，人性虽然很难以捉摸，但是我们都知道人性呢有某些慈悲观在里面，一定也有某些慈悲心在里面。虽然呢我们还是对于人性充满着很多的期待，但是呢如果我们发现有人有一些变化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相信慈悲在他的心底，那我们也相信他会做出善待自己的决定。那我们的念头呢，其实都是慈悲的。我们菩萨一直都告诉我们说，一念慈悲，慈眼看这个世间。你的念头如果是慈悲的，那么你看世间上的众生所看到发生的事情，也都会觉得是慈悲的，是好的。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哦，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时时存着这个慈悲心？如果你是时时存着慈悲心的人，你会觉得看什么都好，世界很美妙啊，这世界很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觉得自己的心境很好，那么心境放宽了，看什么都好。但是当你的心境不好的时候，看什么都不顺眼，真的很难让你有开心的事情，也很难让你会运气好，因为你看到什么就要骂一下，看到什么就要抱怨一下，看到谁今天穿的什么你也要念一下，哦，这个什么事情都好像不顺眼，不入你的眼。所以呢，从心念改变很重要，有福气的人 懂得念转的人，你的运气真的就会比别人好。诶，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接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今天这个也好顺哦，那个也可以呀、啊、诶，反而好像生活当中多了很多的顺遂哈。好，例如啊，没有订到情人节的晚餐哦，你可能很生气，就怎么都不跟我过情人节。但是如果你用慈悲心去看这世界，用念转的方式，你就会想，没关系啦，天天都是情人节啊，对不对？也许你的家人就会觉得，哇，你好像很不一样诶。也许听到了你一些观念改变了之后，人家也会觉得，嗯，跟着你一起改变，那大家都一起越来越好，那真的就会是不一样的感受。好，用慈悲心去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这世间处处美好。那因为我们曾经有讲过灵魂想回家的法则，就是我们的灵魂要回家，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灵魂最终在往生之后能够回到我们最想要回到的那个家，回到菩萨的身边。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时时善心，时时保持着善良的心，那么时时善念，时时抱着好的念头，善良的念头。那再来就是时时感恩，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事物，我们都保持着感恩的心，这才是人间修行最真实最重要的条件。人间修行不是要你去念经打坐吃素，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从生活当中去落实，修正你的行为，改变你的个性，修正你的态度，这就是人间修行。而且生活当中其实越简单越好。我们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其实都很简单，那个道理啊，浅显易懂，大家都听得懂，你了解我也了解，但是能不能做到，真的就是考验每一个人的行动力跟智慧了哦。常常我都会说啊，每一个人的真实人生都是回到家才开始的。家庭就是你修行的道场，人生就是你修行的道场。你的人生到底有没有做到菩萨说的跟菩萨教的，其实骗得了别人，绝对骗不了自己。所以常常我们在大型座谈会或是有一些演讲的场合当中，或者是我在粉丝团的部落格里面写文章，告诉大家我们生活上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要有什么样的认同，什么样的想法，每一个人都说，哎，对，讲得很好，分享得很好，但是其实真正做到的可能很多，我相信很多，因为大家都会想，哦，这是提醒，这是认知。那但是做不到的，我想也应该很多，对不对？道理很简单啊，但是呢，要求自己做到，有时候真的有点难。就像有时候菩萨讲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我觉得我要做到也很难，因为人会有劣根性，人会有惰性，总是会找很多的借口告诉自己说，啊，我就做不到啊，你要怎么逼迫我，对不对？好，这都是一种没办法做到的。但是人间修行也是如此，有些道理我们都懂，但就很难做到，所以才要靠自己的坚持，让自己努力做到。因为真正修行修的不是外在的行为，其实最重要的是修那一颗心。当你的心很想，它就会化成行动力，去让你坚持到底。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啊，我是修行人呢，我有在念经打坐跟吃素，其实这些都不能算是真正的修行。这个呢，真正的修行真的是要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做起。真正要修行呢，真的是要落实到生活当中。你能不能够把菩萨讲的记得，然后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实践，这才是真正的。好，那我们也有谈到就是慈悲跟智慧这件事情。其实哦，慈悲跟智慧是每一个人的功课。菩萨说呢，面对很多事情，也许有一些困难挫折或者是一些状况出现，都要用大慈悲跟大智慧去解决它。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们，记得我们一定要当一个慈悲的人。这个慈悲的人不是说你要完全全然的放下，很难说哈，因为你会说要我完全的放下真的好难哦。对，很难，因为我们都很怕受伤害，也很害怕被人家伤害。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拿出我们的慈悲心，就是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你，你要坚持不要去伤害对方。 好，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讨厌他，但是你不会去伤害对方。哼，也许你遇到了很多困难挫折，但是只要你坚持当一个善良的人，请你放心，菩萨会在后面有所安排，他一定会让你好运进来，一定会让你有贵人出现。因此在你很煎熬或是很受伤的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懂得坚持下去，不要去伤害他。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变成那样的坏人。所以你发现别人对你很不好，你就要记得，我不要，你要记得跟看清楚他的样子，就是要告诉自己，我不要变成跟他一样。所以你看到啊，有些人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骂别人，然后那个嘴脸不太一样，抱怨的表情，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不要变成他那个样子。所以有些同学，他在有些听众，他在网络上面就写了讯息给我，告诉我说他不断的被人家霸凌，然后不断的被办公室里面的人欺负。我都只有请他看清楚，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这样的行为。他说对，我真的很不喜欢人家这样对我。好，那你就要记得跟看清楚他们的行为，你不喜欢，那我们就要小心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因为你就不要骂回去，你也不要就是采取愤恨的方式去报复回去。因为你不喜欢那样的人，我们就要想办法不要让自己变成那样的人。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坚持我们的善良。记得大慈悲心永远都在我们的心里面，遇到任何的困难，慈悲其实是最好的解决。因为你不与人争，那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起得了作用，没有任何事情会因此而愤怒，因为你是慈悲者。用你的慈悲跟智慧去面对它，去处理它，总会让事情有一些好的结果出现。那么我们在请菩萨帮忙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想办法帮助你自己，你一定要先学着靠自己，自己要帮助自己，菩萨才会帮你，就是所谓的天助自助者也。你一定要先懂得帮助你自己，菩萨因为看见了你这么努力的在帮助自己，所以他一定也会伸出援手来帮助你的。好，不要只是想要来找老师说，老师你帮我处理了，我的问题比较严重。那其实老师的问题更严重，对不对？老师也有自己就是人生当中要处理的大小问题，也有很多要面对生离死别、爱恨情仇就是很多生命的问题，其实每一个人会遇到的都不太一样。好，每一个人都其实很重要，每个人的问题都很重要，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努力的先用自己的方式跟自己的努力解决看看。好，有的人会说啦，我经历过大风大浪，经历过这些痛苦啊，为什么菩萨都没有听见我心里面的苦？到底菩萨有没有听到啊？好，菩萨并不是听不见，菩萨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让你有机会为了自己而努力。你会看到有些人有很好的运气，是因为他自己真的很愿意念转跟帮助自己，这个很重要。因为天助自助者也，就是这样，你愿意帮助你自己，菩萨才会帮你。那么如果你一直是一个爱抱怨、消极、愤怒的人，你的好运气可能都很有限了，因为都被你暴气气掉了、气跑了。如果你是一个和善的人、感恩的人、快乐的人，我相信所有的好人、所有的贵人都会出现在你身边，他们都是你的菩萨。我们都知道呢，菩萨是一直不断的在照顾着孩子们，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当孩子有困难的时候，妈妈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所以菩萨是会一直看顾着我们的。那么菩萨要帮助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慈悲，这个条件就是善良，这个条件就是你心中充满爱，愿意用爱来面对这世间的一切，而不是用仇恨，不是用抱怨，不是用算计，更不是用黑暗或是愤怒的情绪去看待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你随时保有开朗的心，然后阳光般的笑容，努力积极正向的去面对你的人生，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也许冥冥之中安排出现的贵人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先靠自己，然后从改变自己的观念开始，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先靠自己解决。然后呢，你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努力的做，你的祈愿、你的想法都会被看见的，那么菩萨也会听见你的祈愿，而给予你不同的收获、不同的表现。好，那当然啦，一个人拥有大智慧 大慈悲力量的时候，当一个人拥有这些的时候，即便呢对于人们最容易产生的迷失，例如说金钱跟权力的斗争，他就可以很轻松地跳脱开来，不会深受其中，不会被迷惑。那么有些人如果说缺少慈悲心的话，或者是缺少大智慧的时候，他就会让自己很在意拥有这些金钱跟权力到底有多少。有些人急于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或推崇，就会在权力斗争当中失去了自我。那么原本可能处于众多团体当中的一员，渐渐的看到别人拥有了权力，拥有了力量，而且看到人家哦，好羡慕人家可以操控眼前的一切，便开始有了羡慕他人的情绪，然后觉得别人德高望重，好像拥有了这个社会的某些力量，哇，就开始很羡慕他。那羡慕了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些想法，有了想法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些欲望，就很想说，哦，我好想跟他一样哦，被人家尊重，被人家推崇，很想要得到别人的赞美、赞赏。在这样的欲望念头当中呢，人就会开始对于这个权力欲望产生了憧憬，就会开始想要追求权力欲望的贪念。但是这些贪念不是强迫性的附着在人的身上，这些贪念其实都是自己心念造成的，因为你想，因为你眷恋追求那样子的权力欲望，喜欢被人家尊重的感觉，所以呢，你迫切也会希望渴望得到这样的尊重。那么其实人性很多时候都离不开欲望的追求，就会慢慢被这些欲望给操控了。看到别人升官发财啊，哇，看到别人加薪，你就会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好，我就很想也跟他一样过好生活，然后加薪，然后也有车子也有房子。然后看到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聊天的时候，在聊说，哇，自己怎么了，最近做了哪些事情，都离不开这些欲望的比较。慢慢的欲望就会开始出现操弄人心，然后开始对金钱啊、利益啊、权力斗争就会开始有所追求。然后人性因为想要得到这些，就会开始产生所谓的斗争。那么其实都跟这些金钱权力离不开关系，因为你斗争就是因为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钱或是更多的权力嘛，想要得到别人更多的尊重。因为你有了强一点的权力欲望之后，你想要相对的要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但是哦，这些欲望贪念越来越多的时候，也会让人开始产生害怕的恐惧，因为你会害怕说有一天这些东西都失去了，会很想要强留这些金钱欲望、权力、地位。所以因为害怕失去，所以你就会花了更多的时间去顾及、顾好自己的这些金钱啊、利益啊、地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哦，其实哦，过多的欲望会让人哦陷入深渊不可自拔，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场腥风血雨的过程。那被这些权力欲望呢，慢慢的吞噬我们的心之后呢，人有了就会想要拥有更多，因为不会有一个人说啊，我有了，我不要更多。其实有了的时候，很难不想要拥有更多哈。假设呢，你今天看到一个身边的朋友，他非常的有权力，那不管到哪里的时候都备受大家的尊重，他主导的事情没有人敢抗拒啊，都是很顺从他，很推崇他，觉得他好棒哦。啊，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你就开始羡慕这个人的权力，觉得哇，好棒哦，他怎么那么厉害？可是呢，每一个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很想过简单的生活，然后复杂的生活环境都觉得，嗯，不要这样子。可是不得不说，其实有些人哦，慢慢就是会起变化。但是如果你是拥有大智慧的跟大慈悲观的，你会知道说这些外在的环境根本不能影响你。这个大智慧的根基就是知足感恩。如果你觉得自己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了，然后也非常感恩你现在所拥有的，你就不会想要去得到更多。这个感恩跟这个知足哦，就会削弱了你很多欲望跟负面的想法。当别人看见别人有的时候，你很知足感恩说，诶，其实我有的也还不错啊，我现在有的虽然没有那个人多，但也还不错。诶，你就没有这种欲望想要去跟他一样，你就觉得没关系啊，反正他有钱是大的事，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很好啊。你看，有钱的人、忙碌的人、有地位的人，他要承担的压力当然很多。那如果说我只是想要过一个平凡生活，然后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也许我什么都不是，但也很好啊，我的生活也很平淡啊，我不用承担这么多的压力啊，也好像很不错。好， 这个大智慧，这个大慈悲，就会让你杜绝了很多欲望的贪念。因为在争输赢的过程当中，其实势必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你看很忙碌的人，他们获得了金钱，获得了权力，获得了地位，他们相对的失去了很多自己的时间，失去了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些必须付出的代价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就是知足感恩。我很知足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知道我无法得到像别人一样多的钱，我可能也得不到像别人一样厉害的权力地位。我能够放下这些金钱权力的追求，而且就很单单的知足感恩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的生活推向更简单的那个层面，而且拒绝跟金钱利益有过多的牵扯，对不对？是不是就单纯多了呢？但是很矛盾的是，人呢不可能跟金钱权力毫无瓜葛而决然一生，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要时时的警惕自己，确定自己够用就好。好，在权力地位上，如果我们根本不适合那样权力地位，或是不适合介入斗争当中，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就是在自己的本位上好好过生活就好了？因为你可能没有那样的心思跟没有那样的能力可以去处理权力上的问题，那么不要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力量，也不要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冲突，就仅止于自己的能力跟权力就好了，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就像一个国家，没有每一个人都可以当总统，那没有一个公司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当上司，有一些人有能力就让他们去做就好了，那有些人没有能力就屈居于本位尽力就好了。想要不跟这个金钱利益有所挂钩的话，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清心寡欲，你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身处在何处，我们的思绪是什么。只要能够做一个感恩知足的人，这些就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你自己拥有的这一切就已经非常足够了，我们就不会被欲望的魔鬼给操弄了，那么就不会被这些金钱权力欲望然后诱惑了，而想要努力的积极的去争取。所以你说我们的大智慧跟大慈悲观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呢？当你拥有更多的大智慧力时，你因为你有智慧，你就会去思考，这些真的是我想要的吗？你会对于金钱跟权力之间的变化看得更透彻了，也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定位。当你跟金钱利益能够有所绝缘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不为所动的人。当这些都牵动不了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能够拥有思绪非常清楚而且拥有大智慧的人了。那我们常常也在讲说，其实，人生不过就这样，你要争输赢其实只是让自己痛苦而已。那么之前我们也常常跟大家讲说，其实爱就是一切的根基，爱其实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解药，心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解决所有人世间的纷争跟仇恨，那么有爱就会有慈悲，就不会树立敌人。当你遇到不公平不平等对待的时候，你可以用慈悲心去看待别人，用慈悲心去分析人事物，那么就不会有太多的抱怨，也不会有仇恨，那么也不会去仇视对方所做的选择，你会学习接受，因为你有慈悲心。那么一个人，有了慈悲心就会有同理心，他就可以去了解别人的想法，然后接受别人的选择，肯定别人的选择，不会有抱怨跟仇视。当你心里面有慈悲的时候，其实就不会抱怨了，然后渐渐的你就会学习包容这一切，人就会感觉到平静，不会想要去争所谓的输赢，因为那对人生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只是在你的情绪上面得到快乐跟满足而已，或者是输了就失望跟遗憾而已。所谓争输赢，在人生的修行意义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当你想到了很多输赢的情绪，其实接踵而来的就会是欲望没有办法填满在心里面而产生的挫折感。你想要拥有更多的时候，追求欲望所付出的代价就会更高、更多、更愤怒，那么愤恨就会变成一种情绪发泄，然后没有办法让你感觉到痛，就是快乐。相对的，一个人常常愤怒，有时候相对而来的是更多负面的情绪了。所以争输赢到底真的有意义吗？其实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不见得说真输真赢一定是对错，只是说这也是一样，是人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输，你也可以选择赢。那有些人是输不起，他不想输，所以他就一直要在赢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努力付出，然后一直纠结在那个情绪当中。那如果说大家试试看，如果有每次你在做一件事情或是跟人家在争执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先认输、哦、OK 我错了，我反省一下我自己，这件事情好像就结束了，对不对？但如果你不想输，就会一直想要争赢，那个话就一直讲，一直辩驳，然后一直要挑衅对方跟压倒对方，所以那个争夺就一直不断的出现，冲突就一直不断的出现。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就承认输了，输了就输啦、啊，不好意思我就不对，不好意思我输了，那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我做不到，那可能这些事情后面的争夺都没有了。好，那这个就像我们讲的，有时候心灵处于平静的状态，不去跟别人争这些输赢，其实是不是也会是稍微比较好一点的呢？因为要争输赢呢、啊，有时候也可能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比较有心机的人，这其实也是非常累人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计划你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然后怎么样从中得到输赢，其实不是不好，而是说还蛮累人跟蛮伤神的。那么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不要复杂，然后选择过简单的生活，也许回到最原始或最简单的初衷，不争输赢，其实可以得到更多快乐的选择。好，我们今天聊到了有关于人性的选择，人性的慈悲观，我们的大智慧观，还有我们灵魂想回家的重要抉择，就是时时善心，时时善念，时时感恩，都可能可以让我们有一天往生的时候，灵魂可以回到应该要到达的家。每一个人人性其实都很难选择，很难抉择，甚至于更难控制，但我们可以选择控制自己的心念，也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想法跟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们刚开始在节目最前面的时候有讲到，慈悲是一种选择，它未必有对错，但它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当一个慈悲的人，你也可以选择当一个不慈悲的人，都是选择，没有对错，但总是希望可以做出对你人生最好的决定。以上的节目呢，就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对于人性不要有太多过于执着想要控制的这个想法，因为你会发现控制别人久了，你会疲乏，你会觉得没办法而感觉到受挫，因为控制不了别人，改变不了别人的情况下，只会让自己一直越来越受挫而已。那么还不如就放手，让别人去做自己的选择，也让他们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这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都一定要选择放手。我们也在生活当中，在人生当中一直不断地在学习放手这件事情，不管对于自己还是不管对于人事物，所有的执着面我们都要慢慢地学习放下，然后学习看开，学习看淡，一直到有一天我们怎么都没有的时候，那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回家的时候了。好，以上的节目内容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也欢迎您一起订阅或分享。那么也非常谢谢所有赞助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的赞助我会更有动力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大家咯。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下次见。